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灵是与神有同样永恒性，他是永远的灵。不但如此，圣灵是与上帝一样有创造之功的，他在创造的时候是运行的那一位，不是一种只有能力的表现而已。圣灵是生命的赐予者，赐生命的圣灵。圣灵有上帝的本质，上帝的本性。神是永远的，圣灵是永远的灵。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圣灵是运行的创造者，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圣灵是赐生命的，只有神可以把生命赐给人，赐生命的灵，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这些告诉我们圣灵是神。不但如此，我们从两次圣经的对比，我们知道圣灵就是上帝。第一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现在大家打开来，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我先读第一、第二节，你们读第三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谁？谁？上帝。请你注意，第三节说什么？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第四节说什么？你怎么心里起这个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什么？上帝了。所以圣灵是谁？你明白了？圣经说圣灵是上帝。你说没有啊？有，在哪里？这一节圣经。你不是，你是欺哄圣灵，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上帝。所以圣灵是谁？是上帝。清楚了？好，圣灵是上帝。新派神学不接受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不接受这个，神体一位论的不接受这个，基督教科学会不接受这个，凡是不相信三位一体论的神学都不接受这个。所以你要归回正统神学，你就先肯定神是三一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大家说，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不是一个位格，是三个位格。圣父是神的第一个位格，圣子是神的第二个位格，圣灵是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不是三个神，是一个神，三个位格。你说这个我很难明白，所以我告诉你，你需要另外一个神学讲座，叫做三位一体论。但我没有时间跟你讲，所以你们买书来看。我有一本书叫做三位一体论，你好好去看，那就是讲神学讲座的记录。好，接着接下去的，那么是这个彼得对亚拿尼亚撒菲拉说什么呢？他说你不是欺骗人，你是欺骗上帝。欺骗哪一位上帝呢？你欺骗圣灵了。所以圣灵是上帝，明白了？有没有圣经根据啊？有。你说唐牧师，你讲到常常不引用圣经，我讲到每一处的圣经如果讲出来你没有时间看的，我要你先眼睛盯住我每一句，我好好思想。所以我有许多时候没有读圣经，但我告诉你，我们的道是从圣经里面的精髓拿出来的，总要死。第二处，怎么圣经说
圣灵是上帝呢，用不同的两段圣经彼此呼应，这是很奇妙的。现在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在哪里？在创世纪的前面，真的，因为那边有目录嘛，所以你每次要找哪一本书，你从创世纪前面去找。我是不会告诉你几面几面几百几十面，因为那是帮助你懒惰最好的办法。太殷勤太好的牧师，就产生又懒惰又坏的会友。所以我不告诉你几章几面，你自己知道在哪里。所有圣经里面的话，都在创世纪前面告诉你这么说。哥林多前书第几章？找到的举手，我看看。找不到的，快快找创世纪前面。第十九节，我读第十八节，你们读第十九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你们的身子是什么？圣灵的殿。Our body is the temple of Holy Spirit.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大家说。圣灵的殿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先读第十四、第十五节、第十六节，你们读。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的？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的？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的？信主与不信有什么相干的？神的殿与偶像有什么相同的？因为大家说，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就做我们的子民。我们是谁？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我们是谁？圣灵的殿。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说什么？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圣灵是谁？你明白了？这个看出来不是我的厉害，是1550年以前有一个人叫奥古斯丁，他提出来的。我在他书里面看见他将精细研读圣经，因为上帝的殿是哥林多后书讲的，圣灵的殿是哥林多前书讲的。他说既然保罗说我们是上帝的殿，又说我们是圣灵的殿，岂不是告诉我们圣灵就是上帝吗？好不好啊？很好，感谢上帝。所以圣灵是上帝没有一句这样的话讲出来，但是呢，很清楚的，你欺骗圣灵就是欺骗上帝。这告诉我们圣灵是上帝，你是圣灵的殿，就是永生上帝的殿，就是告诉我们圣灵就是上帝。阿们。Okay, 圣灵是上帝，大家说圣灵是上帝。好，既然圣灵是上帝，那么圣灵是上帝，他就做上帝的工作。只有上帝才能做上帝的工作，大家说。有没有人可以创造呢？比如说有啊，贝多芬创造他的九个交响乐，He is a man of creativity. He has so great creativity. He is very creative. So he created so many things. 那个 create 到底是讲什么呢？那个 create 是表示神创造的影子。为什么？因为神是真正的创造者，我们呢就是呢有神形象样式被造的人，所以我们有神形象样式的创造性，你懂吗？上帝是创造者，万物不是创造者，但万物中间有一个像上帝的，
上帝就把他的形象样式放在他的里面，这个叫做人。所以神是创造者，人有创造性。大家说为什么呢？因为人像上帝。为什么像上帝？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样式。所以神所做的工作，人有神做的工作的延伸的那个影子形象在里面。是人有创造性，因为神把创造性的功能放在人里面，人才是上帝的形象样式。这样呢，人就有创造性的，有创造的功能。这样呢，因由本身定力神早就定了，但是因由本身神没有把它做成右谱。所以呢，这个音乐的定律呢，因所有的动物都不能找出来的，它只能发音，它只能有一些音阶，它只能有一些音律，但是那个音乐的定律怎么样化成音乐的乐章，不是动物的事情，是人的事情。我曾经注意一只小鸟，大概重量只不到20 gram， 不到20克。但有一天的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住在一个会友的家里。这个会有一只鸟突然间叫一声，我就快快算秒钟，最后呢18秒，你知道多长吗？18秒就唱你像唱阿门颂从头到尾那么长。阿门啊，你还要呼吸啊，你要呼吸好几次，他从头到尾没有呼吸。哇，我脱帽致敬，我不是向鸟敬，我敬拜上帝啊，你知道吗？上帝啊，你竟然能造一只小鸟，它的肺小到像我一个指甲那么小，但是等装气，装的气又呼出来的时候，这样接神，你懂吗？会唱歌的人气很小，音很大；不会唱歌的音很小，气很大。亲爱的主，哦，唱两句气都用完了，这叫做不会唱歌。所以一个真正会唱歌的人呢，他的音呢大到一个地步，玻璃会震动，但是呢在他口面前的蜡烛那个光一点不动，那个叫做会唱歌，你懂吗？你会不会唱歌到我家来，我给你试验。我对音乐很有耐心认真的去追求的。所以如果你要弹音乐，你跟我弹啊，你要唱歌我给你考，我看看你会不会唱歌。你会唱，音量一直照样大，但是气用不完的，到你气快完的时候音还那么大，那个叫做会唱歌，懂吗？你也不懂算了。我说上帝啊，我敬拜你，脱帽致敬，你能叫这样的小鸟有这样的小的气囊发出这样大的声音，这么长18秒钟，连普通练个歌喉的人，音乐学院毕业的人，要一口气唱18秒钟的高音呢，是唱到死气活来呀，九牛二虎之力，唱完了像牛像虎。神的创造很奇妙，人有没有办法？人很难。但是呢，这些鸟啊不同做乐章，它只能它不能做出一首歌出来。我们是人啊，我是受训练的人，我可以1分钟里面做一首曲子出来。你给我弹几个音，我就用那几个音做一个曲子给你。要不要加针？你打几个音？是的，随便乱打嘛。啊，郑牧师，你随便打一个音。我就表演给你看，因为人有创造性，你懂吗？我16岁到17岁那一年，一年里面做了100多首歌，我不是同你开玩笑。中国调有中国调的做法，西洋调西洋调的做法，巴洛克时期有巴洛克时期的做法， Romantic 时期有 Romantic 时期的作曲的方法，这近代音乐近代音乐的做法，西方西方的，印度印度的。如果你听这样中国调，如果你听这个爪哇调、印度调，对不对？西洋调。人有做有创造的功能，人有发挥的功能，因为人有创造性。 所以人会造出又脏出来。好，现在我们回到正题了。这样神造万有的时候，就把创造性放在人里面，所以呢，人有一些创造功能，不等于人真正能向神创造。因为神的创造是实无变有，人的创造是实有加工，你明白吗？因是存在的，因的力是存在的，把那因的力找出来做成又脏的时候，是叫做有的加工，这不是创造。第二，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人会做神的工作，所以呢，只有神会救赎。请你注意，这就是为什么呢？救赎的宗教是从神而来的，人而来的没有可能有救赎的宗教。请你注意听这句话 ：Redemptive religion can only come from God. There's no human produced religion contains the work of redemption. 我再讲一次。只有神的赐给我们的宗教有救赎的工作在里面，人所产生的宗教没有救赎性在里面。孔子有没有说我来救你？没有。老子有没有说我来救你呢？没有。释迦牟尼有说我来救你吗？没有。穆罕默德有没有说我来救你呢？没有。穆罕默德没有死以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快要离开世界，快要断气以前，他的长老围绕着他的身边，然后他说：听我对你们讲话，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能救你，你们要自己行善，你们要自己施舍，你们要自己好好做好人，盼望有一天得到上帝的悦纳，我是不能救你的。他就死了。只有上帝才做上帝的工作，神是救赎者，所以你救世之功只有神才做。这第二样。第三样，只有神才做启示之功，启示之功是出于神力，所以没有人可以做启示之功。这样呢，我怎么认识上帝呢？你说我透过先知认识上帝，我透过使徒认识上帝，你答对了。但是这个对的背后还有另外一句话，先知借着什么使我认识上帝？使徒借着什么认识上帝的？他们透过圣灵的启示使我认识上帝的。所以你回到最后，回到神借着圣灵启示先知使徒写下有关于神的真理，我才认识上帝的。这样教会就建立在神的启示上，而教会的信仰是建立在道上，而道是从先知使徒启示下来的。所以呢，教会的根基就是先知使徒，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这房角石奠定了，透过先知使徒把基督的道见证出来，我们的信仰就建立在信仰耶稣基督所透过的旧约新约的圣经上面。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大家打开来。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就读第二十节、第十九节。我读第二十节，你们读。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第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阿们。建造在哪里？使徒和什么先知的什么的根基上，有谁做房角石？大家大声读，不要拦读。你的小声读，我讲到接下去，我讲到小小声的。二十节，一二三，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你这里看啊，看这里，教会建在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房角石？你现在看到一个图画了，基督。然后使徒先知教会，那你在哪里？ 你在里面啊，你在教会里面，对不对？教会就是圣徒的家，教会就是呢神真理的注射筒根基，教会就是被召出来成为圣洁侍奉上帝领受新生命的团体，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这样基督为房角石，上面的两个根基是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在上面，教会被建造起来的。请问越上面的重要或者越下面的重要啊？上面，上面，下面拍照看不见吗？对不对呢？你说一个房子上面重要下面重要啊？你很聪明，你每次看到看不见的，你能看看见看不见的，那你的眼睛就有眼光了，因为你已经有光，光射到下面那看不见的，所以叫做有眼光了哈。如果你只有看上面用太阳光才看见，你眼睛没有那一部分，你就不聪明了。我们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是凭着信心。每一个人都知道呢，看不见的根基是比看得见的建造更重要的。那如果教会是建在使徒跟根基，教会是建在使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为盘脚石，那请问使徒跟先知真正要传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他们是靠谁的灵来传讲？耶稣基督的圣灵来传讲。所以基督成为总根基，使徒先知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就在使徒先知的启示领到的真理上面建造我们的信仰。使徒代表什么？你越问越笨了。使徒代表什么？新约圣经。先知代表什么？约圣经。够不够了？完成了没有？好，现在如果有人说我是使徒，那你说糟糕了，你昨天才做使徒，那前天我的根基就少了你了。那你听懂这句话很重吗？因为教会是建在使徒根基上，那我前天那个时候根基就不够了。因为教会是建在使徒的根基上，你昨天才安立使徒，那么前天我就少一点根基了，很危险的。但到你来了我更稳了，但是呢，谁知道明天还有呢，后天还有呢，那我的根基越来越稳了，就表示从前不稳了。那么过去一两千年的教会都不稳了，但到你做使徒的就更稳了，你搞灭哇，你明白了吗？今天晚上你听懂这句话，你很聪明啊，因为你现在可以有帮助21世纪的教会，给他们明白自己总原则的问题。这不是我的话，你说唐牧师不在讲圣经，我讲圣经吗？我是不是在讲圣经啊？啊，你们自己看了，自己听了，圣灵启示，圣灵把上帝的道赐下来，圣灵是上帝。而圣灵要荣耀基督，而基督成为教会的元首，也成为教会的根基。而基督是房角石，使徒先知是我们的根基，教会建造在使徒根基上面。请问教会一两千年来，这两千年来教会的根基是不是不够完整了没有？神的话已经启示了没有？还需要先知吗？还需要使徒吗？因为已经有了这个根基了，而且这些是以基督为房角石的，我们建造在上面。好，现在既然建造在这个圣经的上面，现在我要问了一个问题了，那我与圣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圣灵既然启示了这本圣经，那么圣灵和我的关系是什么？我现在已经知道圣灵是上帝，我知道圣灵是启示者，启示圣父圣子圣灵都启示，圣父圣子圣灵都创造，圣父圣子圣灵都救赎。但是呢，我们通常的习惯，父创造，子救赎，灵启示。大家说，父创造，子救赎，灵启示。我们很少说圣灵我的救赎主啊，很少是吗？我们可以不会说耶稣基督我的救赎主啊，是不是呢？我们可以说父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对不对呢？我们可以不说耶稣基督是创造者呢？可以的，可以的。因为上帝借着基督创造嘛， 哥罗西书嘛，对不对呢？而圣灵的创造的是运行在万流的中间，所以圣父、圣子、圣灵都创造，圣父、圣子、圣灵都救赎，圣父、圣子、圣灵都启示，但是重的位格啊，是哪一个 person 是特别 emphasize on some kind of work？ Holy Father emphasize on the work of creation， Holy Son emphasize on the work of redemption， and Holy Spirit emphasize on the work of revelation。圣父着重于创造之功，耶稣基督着重于救赎之功，圣灵着重于启示之功。大家说一二三，圣父着重于创造之功，圣子着重于救赎之功，圣灵着重于启示之功。你没有错的，你说父啊你创造，子啊你创造，都没有错的。但是呢，你说子是救赎主，圣灵是启示圣经的，父是创造主，更没有错的。你的做众事工，我的父亲生我，你说哪里？你父亲怎么会生你？是你母亲生你。哦，对对对，是我母亲生我。但我讲我父亲生我有没有错啊？也没有错啊。为什么？我如果不是我父亲生我，怎么难道我不父生的吗？难道我舅舅生的吗？当然我父亲生的，父亲生的孩子，但是借着母亲生出来，你懂吗？所以呢，父母生儿女对的，但是着重位格是妈妈，爸爸不会怀孕的。所以呢，父母生儿子，但是生的是母亲。大家说，圣父、圣子、圣灵创造者，圣父创造，圣父、圣子、圣灵救赎，基督是救主。圣父、圣子、圣灵启示，圣灵是启示者，明白了？好，现在我知道了圣灵了，圣灵是上帝，我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因为圣灵把上帝的话启示在圣经，启示旧约的时候是透过先知，启示新约的时候是透过使徒。你知道你今天上了课程了，你上三一论、上启示论、上神的工作论，很多重要的原则你都抓到了，你抓得好。现在从这个原则，我要问，那么圣灵跟我的新生命，圣灵跟我的新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请你注意，没有一个宗教提到圣灵同是神的灵，是赐生命的灵，除了基督教以外。所以你看见基督教与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有三一论，有启示论，有创造论，有救赎论，有圣灵论，你知道吗？你今天听的就是怎样奠定你基督教的信仰。你为什么叫做基督徒？因为你有受洗啦，叫做基督徒。有很多教会给人施洗的时候只有两次洗道班，有的甚至为了人情不洗道班就给他施洗了。我的教会不是如此，连你从别的教会转到我的教会，你还要参加六个月的洗道班，不然你不能过会。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我的教会，我这个 reform 的首先你一定要弄得清楚。有一个人说，唐牧师，我在英国是 John Stott 教会的会友，到你的教会还要再受洗，还不是受洗，还要再入会的时候，还要再在这个洗道班吗？你这么严格做什么？我说对不起，因为呢，你虽然在那边已经洗道了，但是你在这里再洗道的时候，你就可以认识这里的会友，这里的其他的弟兄姊妹，而且你就有与其他的会员团契的一个机会，交通的一个机会，你就变成在这个大家庭里明白了。你说要这样吗？是。所以我今天不但在自己的教会严谨讲上帝的道，我到世界各处去也把这些重要的原理告诉你，你明白了圣父、圣子、圣灵，圣灵启示旧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那么这本圣经会告诉我们圣灵与我的关系是什么。第一样，圣灵把神的道光照在你的内心，这是圣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如果你没有听到，你很难经历上帝的工作。今天有一些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是要透过听到，要透过特殊超自然的经验使人不得不相信圣灵，就在这样给魔鬼留的地步还没有发现。不管他听不听到，让他先跌下去他就知道了。圣经的原则不是如此，信道是从听到来。大家说，圣灵这样辛苦用了1600年才把创世纪到启示录启示下来， 难道他不要你明白他的道吗？他从摩西直到约翰，这1600年的时间，苦心破口，一句一句把神的好道启示，这样多的先知中使徒，差不多用了40个人，用1600年把这个道从天上带到世界。难道他把这个圣经丢掉，只要你倒下去就好了？圣灵要你明白这道，所以今天教会要传福音，要把上帝在基督里拯救人的道，基督为你死，基督为你复活，这是真理传讲的清楚。世人从道产生信仰，你说呢？那道怎么会产生信仰？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以头为主做见证的人，见证同样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把耶稣基督的道传开的时候，他是真心顺服，他的真心明白，他的真心侍奉，他的真心传讲的，他的真诚的爱罪人传讲的，这个人不可能没有圣灵同工。传道牧师、神学生、基督徒见证人，注意听这句话：如果神的仆人，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一个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人，无论他的长老、这时候的平信徒，他真心顺服神，真心认识神的道，真心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真心爱听众，真心把神的话传出来，圣灵不可能不与他同工。为什么？给你上帝赐下圣灵，就是要做这个工作。耶稣基督圣灵来了，他要荣耀我。怎么荣耀我呢？当你传讲我的修路的时候，圣灵就在人心中感动人，印证人，使他看见我的荣耀。To glorify Christ。 为什么要荣耀耶稣基督呢？因为耶稣必须要被荣耀。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被荣耀呢？因为耶稣受过了不该受的羞辱。你听懂这个原则吗？你说我再问，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受不该受的羞辱？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让他的圣子受羞辱，是神的旨意让他的儿子受不该受的羞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不受苦，他就不能代表全人类得着荣耀尊贵的冠冕。这一件事竟然记载在希伯来书2章9-10节。他因受苦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代表全人类站在人应当有的地步上。那么很多人就因为看到耶稣受苦，他们就误解耶稣，轻看耶稣，他们就不愿意接受耶稣。但是呢，不是如此的。耶稣所受的苦是神的旨意，耶稣的死是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舍命，耶稣的死是唯一在神永恒旨意中间所定的一个死。你说怎么可能？我当然这个每一句话都可以用1-2个钟头讲。我刚刚在我的教会受难节的时候，2278个人参加这个聚会，是你们今天的3倍。我就讲这一篇道，基督按神的旨意为我们死，唯一在神旨意里面的死。你说我们的死不是上帝的旨意？不是，你们的死，我的死是罪的工价，罪的工价乃是死。我有耶稣基督的死不是罪的工价，因为我犯罪，我应该死。基督没有犯罪，不应该死。为什么基督没有犯罪死？因为他是为你为我死。为什么为你为我死？因为上帝定义把他压伤，让他代替我们受审判。所以基督是按照神的旨意，救赎的旨意，一定要受死，一定要受苦，上十字架代替你，代替我。你明白吗？你爱他吗？那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不是我在讲，圣灵马上感动你的心，你感觉吗？当我刚才讲那几句话，你感到圣灵做工没有？那现在有印证刚才我的那一句话。若一个人真心传扬耶稣基督，真心爱罪人，真心正解圣经，真心把神的福音传开，圣灵不可能不做工。你说根据什么？根据使徒行传5章32节，我们大家来看。今天你把你所感受的 你所明白的圣灵的工作，跟许多所谓圣灵工作的那些特殊的超自然的经历做个比较，你就知道不同的地方太多了。《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二节，我念第三十一节，你们念第三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一节，我读三十二节，你们读第三次三十一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人赐给以色列人。大家读读，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你看到了没有？虽然一个传道人真正为耶稣的十字架做见证，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见证，上帝所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里提到三件事，你顺从神吗？你顺从神做见证，神就与你同做见证。第二，你听了我的见证，你顺从吗？你顺从，你马上发现神也在你心里做见证，与我的见证一样做见证。第三，上帝的灵是赐给谁？是赐给顺从的人，不是赐给倒下去的人。你听清楚，顺从，什么叫顺从？你清楚知道你是跟谁走，这个叫做顺从。我顺从你，为什么顺从？因为你讲的对，我现在跟随你，我顺从你。所以顺从是因为懂以后意志的主动行动。我再讲一次， Your initiative active obedience after your understanding。你顺从我吗？是。你跟我吗？是。为什么你跟我？因为你永生知道我还跟从谁呢？这是彼得对耶稣讲的话。为什么跟从我呢？因为你有世界的光吗？我跟随你，我就不在黑暗里面走。耶稣说你顺从我，你跟从我，你一定要明白你跟从谁。你要为什么你顺从？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你跟随耶稣基督。你跟从我吗？好，顺从。你顺从我，你跟从我，你明白吗？明白。顺从同跟从不是糊里糊涂先把你打死了睡到那边他拖着走，没有这个事情，你懂吗？如果你在游泳的时候，一个不会游泳的快要沉下去，他就抓住你把你压下去，他能起来，结果你要救他，没有救他，他先杀你，那怎么办呢？你把他打昏了，他不能动了，你拉他救他就有你了。所以如果你要救人，游泳池救人或者海里救人，你要打昏他，打沉他，再把他当尸体拉出来，他就活了。但是上帝拯救你不是打昏你的，从来没有圣灵打昏一个人才救他的，没有。那上帝怎么样？苏醒你，光照你，给你明白上帝的道。哦，主啊，原来是这样的，我现在明白了，我受感动，圣灵感动你，感动你的时候，第一，感动你的思想明白；第二，感动你的感情受感动，去爱真理；第三，感动你的意志顺从。难道你说我顺从了？我想到的时候，我顺从上帝，所以圣灵与我同作见证；我见证的时候，因为我顺从上帝，所以圣灵与我同作见证；我见证完了以后，你顺从上帝，你就发现圣灵也与我一同作见证。因为上帝的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灵，这件事情明白了。所以第一，圣灵和你的关系是什么？圣灵帮助你明白你所听的福音的道，然后帮助你顺从上帝，帮助你印证你所听的是对的，帮助你受感动悔改，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圣灵感动了你以后呢，然后圣灵就使你呢能够说耶稣基督是主，你自己讲的，不是别人讲。那么你说，我还没有受圣灵感动以前，我到底是一个过一个什么身份？你不要认人做主，因为你自己做自己的主，你懂吗 ？I'm free thinker, I'm my own master, I'm the lord of my own life. No one's supposed to control me.No one's supposed to force me to follow. I am what I want to be. I am myself。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去找基尼，你去找基尼；你要去赌博，你就赌博了；你要到云顶，你就到云顶了；你要去做坏事，你就做坏事了；你要作弊害人、说谎骗人、敲诈诽谤，你就做那些事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以为你是你的主人嘛。等到圣灵感动你以后，你知道 nothing should be like that。I should repent. I regret from everything I have done before. Now I know Jesus should be my Lord. He must be my master. 所以你说，主耶稣啊，赦免我。圣灵感动你，你才会称耶稣为主，你懂吗？这是第二样。所以一个人受圣灵感动，怎么知道呢？他一定要听上帝的道，后来顺从。第二，他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主，他甘愿顺服他。所以这样你说，主啊，可怜我吧！你从前怎么会称耶稣为主？没有，你从前认为你是主，如果可能，连你的主人都给你骗，你才甘愿。你从前连你的爸爸都给你欺骗，你才甘愿。现在你说 No, I'm not myself. I shouldn't belong to myself. I should be my Lord. My Lord should be my master. Now I belong to him.Lord Jesus, I present myself, I offer myself to obey you, because you are the master of my life, you are the Lord of my spirit, you are my Lord. 这样你就知道圣灵的第二个工作，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使你呢发现了耶稣基督是你的主，而且你诚心甘愿承认他做你的主。你的圣经有这样讲吗？有，在哪里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大家很仔细的看这张圣经，这张圣经很重要，很重要。今天许多人所传讲的福音，今天许多人所经历的基督教同圣经的原则是这样的不同，这样的差别，我是感到很可惜，很奇怪的。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先读第一、第二节，第三节你们读。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起服事那哑巴的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被上帝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如果不是受圣灵感动，不会说耶稣是主啊！你说让我明白了，凡是说耶稣是主的，一定受圣灵感动。不，你不要倒过来。如果不受圣灵感动，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主。你说一样吗？那么被圣灵感动，就说耶稣是主。所以谁说耶稣是主的，一定圣灵感动，不可以倒过来。我说人是两只脚的，你说所以两只脚都是人，不可以的。人是两只脚的，两只脚不一定人，可能是鸡，对不对？可能是鸭，对不对的？所以你不可以倒过来的。现在我要你明白圣经，不要乱倒过来。谁跟我开玩笑，我就给你报得体无完肤。我告诉你，有一次在一个福音的大会里面，一个灵恩派的领袖，他说呢，无论说方言说，都要按次序行。他怎么解释？所以按次序来说，每个教会都要说方言。我马上站起来，在他的旁边，这是随意解经。圣经说，如果有说方言，如果有这个神的启示，都要按次序，不是说按次序所有的人都要说方言，你是乱解经。请你不要跟我开玩笑，神的话比世界的法律更尊严。阿们。你可以不可以在法院里随便解释？根据我的看法，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他打死你！我告诉你。连世界上的法院里面的书都不可以随便乱讲，你可以把上帝的道随便乱解吗？这里说什么？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没有说反称耶稣为主的都是被圣灵感动，你不要倒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记载，耶稣说，你不要以为所有称我为主的都进天国。在哪里啊？马太第七章，我们大家打开来看。啊，这一段讲完了，我就要结束今天第一天的聚会了。 马太福音第七章最后一段。马太福音在哪里？创世纪前面。马太福音第七章，好，第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一同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听明白了？所以读经比较圣经，你记得圣灵所启示的话天衣无缝。圣灵对保罗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圣灵没有对保罗说，所以所有称耶稣为主的人都是被圣灵感动，他没有这样讲。圣灵无限量的充满耶稣基督，圣子为圣父所差，以圣灵所充满，讲出神的话的时候，超过所有的先知同所有的使徒。耶稣说，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进去，表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明白这个原则吗？主啊主啊，耶稣说，你用你的嘴唇亲近我，你的心却远离我，你拜我是枉然的。所以你不要叫人家，你叫叫叫耶稣是主，你就得救。因为保罗说，凡称呼耶稣是主的就必得救，凡称呼耶稣是主的就必得救。我告诉你，保罗那句话什么意思？保罗那句话是对罗马帝国的人讲的，你懂吗？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的人只可以叫凯撒是主，不可以叫任何一个人是主。凡是罗马帝国的公民里面有人敢称任何一个人是主，就是砍头。那保罗说，你称耶稣为主吧，你就必得救。什么意思呢？你为了信耶稣预备被砍头，你才得救的，你懂吗？现在许多肤浅的随便解经的人，利用随便一两节的圣经随便教训人，随便制造便宜的基督教，随便制造不必付代价产生纯正信仰的基督徒，随便解经，把教会带到乱七八糟的地步。而这些人口里说，主啊主啊，其实他心里是说，医治我的病吧，给我发财吧，不是要跟随耶稣基督，不是要为主死的信仰的人。请你注意，所以圣灵的第二个大的工作，你听了福音以后，你顺从了，你明白了耶稣基督是主，然后你就怎么样，你就称呼他为主，甚至为他死你也甘愿，你愿意舍己背死你就跟随他，这是我一生一世新的道路，这是圣灵的工作。好，现在我要问你啊，你现在做基督徒怎么乱我不管你了，因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建立你基督是不是到今天的。那请问你真正听过耶稣为你死的道吗？你真正知道他为你流血舍命是何等伟大的救赎吗？你真正的听的时候受圣灵的感动顺从他吗？你真正因为顺从明白了他，你把你的罪交出来求他赦免吗？你真正请他进到你心中做你的主吗？你真正因圣灵的感动称呼耶稣为主啊？你从前随从情欲，你从前随便行事，你随便敬拜假神，听说这里的神很灵你就去了，那里的庙很灵你就去了，为了求神拜佛使你可以赌博发财，为了求神拜佛使你买的股票可以涨价，你无论做什么都是利用神灵来达到你自私犯罪的生活。你今天如此不是如此，主啊，我不再自己做主，我不再自己做主。我教会有一个女孩子，自己谈恋爱，结果给人欺骗，以后她流泪满面，对妈妈说：“妈妈，我现在不再自己做主了，你替我选丈夫，我顺服你。”她妈妈替她找一个很好的丈夫，她就过一个一生一世幸福的生活， 今天你不要再让别人做你的主了，不要再让世界的利害关系决定你的前途了，不要再让魔鬼弄瞎你的心眼，引导你前面的道路。今天你可以对圣灵感动我，使我知道你是真正的爱我，你是我的主，我称呼你为我的主，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对主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你看看，这是圣灵的第二个工作。我讲到这里就要讲完了。明天既然你的圣灵的引导之下认耶稣为主，那么圣灵继续在你身上做什么工作，我们再讲下去好不好？从启示三一论，圣灵的工作，神是上，圣经是上帝的道，直到圣经告诉你圣灵怎样做工，直到今天，你说感谢上帝。
我们昨天思想到，若不是上帝的灵感动，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称耶稣基督为主。而在当时罗马帝国，称耶稣为主不是一种宗教上的时尚，不是这种宗教的潮流，乃是一种呢要把自己放在生死关头的决定，你听懂吗？因为在凯撒之外不可以称别的为主，所以一个人如果称耶稣为主，就等于说他预备为信仰而死，这样的人就必得救。这样的人表示他的信心是坚定立场，舍己把生命交在主手里，这种信仰是与主同死的，就要与主同活。而圣经里面这些的词句呢，同整个背景有一个关系在里面。那圣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最后就把一切有益的当作有损的，把一切的人所轻看的当作是荣耀的，把那个神等真正的荣耀认清了，他就轻看世界一切的尊贵同机会。所以这样的人他就看出了神从上面招来得的奖赏是在地上得罪的一切更尊贵更荣耀的，这样他就以为基督受苦甚至为主而死当作他自己的特权。这样的人呢，他就愿意跟随主而死，而不愿意在世界上贪生怕死过忧郁的暂时的生活。怎么有这样的可能呢？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若不是圣灵感动你，不可能有这个价值观的大的突破。若不是圣灵感动你，你不会看出原来这个荣耀是极大无比，这个永远的，而世界这一些的政权都要过去。所以你在圣经里看见对暂时中永恒之间的认识，当你看到永恒之后，你处理一切的事的态度就改变了。所以呢，那一个约翰说呢，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什么？是永远长存。他就把永恒跟暂时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他知道呢，圣灵使我们领受真正的信仰，而真正的信仰使我们看见那所不能看见的。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不是顾念这世界，我们的顾念那所看不见的，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当你的眼光看到神永远的旨意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的羞辱的背后是神永远的荣耀的时候，看见基督的堕他的软弱的背后是神最大的能力的时候，那个你就知道了，这世界对灭亡的人，十字架在灭亡人的身上是一个软弱，在得救的人身上总是上帝的什么能力？感谢上帝，这十字架对那些灭亡的人来说是上帝的玉镯，但是对得救的人，上帝的玉镯总比人智慧。所以你看见的是智慧，你看见的是荣耀，你看见的是永恒，你看见的是神的大能，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这一个圣灵感动你怎么看的结果呢？你就称耶稣为主。你一称耶稣为主呢，你就是预备被砍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犹太人羞辱外邦，犹太人轻看外邦人，而罗马人又羞辱外邦人，
所以呢，罗马人用了最残忍的工具来刑罚那些不顺从罗马国法的人，那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把一个人钉上去，可能要三天才流完血死，可能要五天。而神的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竟然拣选了这样的一个刑具来为你为我受死。十字架是最羞辱的，很可能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把他脱光衣服，让他暴晒在太阳的下面，使他受羞辱、被咒骂。因为这些犯大罪、受刑罚、钉十字架的人，可能有很多的仇敌，为了报仇的缘故，围在十字架的下面，来趁机会把他们心中对这一个仇敌的怨恨，把它发泄出来。所以十字架的下面是咒骂的声音，你该死，你从前杀死我的丈夫，你从前杀死我的父亲，现在你受这样的刑罚，你是罪有该受。但这些咒诅咒骂的话在十字架的下面发泄出来的时候，在上面的人一面痛苦，一面以咒骂还咒骂，这是很羞耻、很可怕的一个事件，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场面。而这个人呢，血一直流，一直流，流到差不多完的时候，整个身体抽筋。那么因为血越来越减少，所以那个需要的血量从心脏被碰出去、被打出去的力量就越来越急。结果呢，到没有力的时候，他就抽筋、大喊大叫，以后呢慢慢没有力量，就断气而死。有的人五天才死，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了。为什么这么久呢？因为钉的这个洞流出来的血是慢慢流的，慢慢流，凄惨的死。这个罗马人用这种办法来羞辱非罗马公民，而凡是罗马公民受刑罚的时候，不可以用十字架来钉死他，因为他是罗马籍，是罗马公民，就有罗马公民应当有的特权，不受羞辱。罗马人不羞辱罗马人。为这个缘故呢，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受了极大的羞辱。那我要问你，为什么保罗被砍头，彼得被钉十字架？因为彼得不是罗马公民，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保罗呢就不可能被抓去钉在十字架上，他就被砍头而死就算了。那彼得不是罗马公民，就可以把他放在十字架上，把他钉了。那保罗呢，那个时候呢清楚知道，他写这一章的圣经，这一段的圣经是提到圣灵的工作。圣灵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圣灵把神的道见证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一个人真心听见福音而顺从的人，就领受圣灵。因为上帝是把圣灵赐给顺从的人，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二节，你顺从上帝，怎么顺从呢？就是顺从借着基督的福音所成全的救恩信息传到你耳中的时候，你打开你的心接受。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顺从，那么圣灵呢就进到你心里面。我们为这事做见证，这个是彼得讲的，上帝所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也是彼得讲的。这表示什么呢？圣灵与我们一同证明耶稣基督福音的事情是为你死，为我死。那么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顺从见证的时候，圣灵就赐给顺从之人，所以这些人接受福音的时候也就接受圣灵。圣灵在你心中呢，他就感动你称耶稣为主。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这些人不是把宗教当作生活的点缀， Not an ornamentation in our life to believe in religion。 因为这个时候呢，你信耶稣，你口称耶稣为主，也就是说你预备为主死了，你坚定到这个地步，你的信仰是要付代价的。好，你付的代价甚至连死你也不计较，怎么可能？怎么普通的要死？怎么为了一个信一个耶稣叫他叫的主死的甘愿？所以保罗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的。那这样呢，就同主啊主啊口称耶稣为主是两回事了。因为这里是受圣灵感动， 也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来称耶稣为主，愿你牺牲，愿你死的这种信仰，才是基督教真正的信仰。那这样呢，我要接下去谈，那圣灵已经感动你接受基督，又感动你口称耶稣为主，这位圣灵做了这些工作以后，他与你的关系是什么？这位圣灵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使你认知自己的罪，使你归向义。所以这样呢，圣灵就开始在你心灵的中间，在你生命的中间呢，来改进你，来转化你，来把你呢更新而变化，变成个新造的人。这样你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助人认罪、更新人性。圣灵的第三个大的工作，就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甚至在钉十字架以前，应许赐下圣灵的话语，你们已经讲出来。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一同来看第八、第九、第十这几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读第八节，你们读第九节。我先读第七、第八，你们读第九。然后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大家读，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啊，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不要讲太长，因为这个需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时间专解释这一段圣经。在我一些的书里面已经记载下来，我曾经讲过的一直解释这里的，但我要把大点告诉你。这里说呢，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以前呢，人不会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呢，人有了良心功能，常常会有自责的功能的这种情形。但是呢，这个自责不过是为曾经犯过的罪带来的亏损，同带来的这个可能受报应的果效，也是受审判、被发现的危机而责备自己。这种责备自己跟圣灵来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是不同的两件事情。所以请你注意，圣灵感动的悔改同人因为怕刑罚的懊悔是不同的两件事情。今天在法院里面查出你的罪、宣判定你的罪以后，有的人就哭了，那种哭是悔改吗？不是，是因为他的罪给人发现，他被证明违背律法，他现在知道要受刑罚，他就害怕，他就痛苦，他就后悔为什么从前那么做，后悔从前为什么那么做，是关系到现在被发现，现在知道被证明犯法，现在知道要受刑罚，审判之后要进监牢，这种惧怕的懊悔不是悔改。你要弄清楚，所以你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哭哭啼啼，哇，就是圣灵大大工作的。你要认清他是为什么哭，你要认清他哭的背景是什么，被圣灵所感动所做的悔改的这种工作呢，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不是人发现、人责备、人审判以后你才后悔的那种悔改，那不是真正的悔改，而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为罪为什么呢？耶稣没有说呢，他为罪因为他犯过奸淫、他杀过人、他放过猴、他欺骗过人，没有。为罪因为你们不信我。奇怪啊，你看你看嘛，为罪为什么？因为你们不信我。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审判。这到底什么关系？所以圣灵做的工作 与我们所想象的工作完全不一样。今天不要随便解释圣灵，不要把那些不是圣灵工作当作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对圣灵不住的事情。那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圣灵怎样把一个人的罪彰显出来，原来我应当说，这个是接受耶稣基督以前圣灵做的工作。但昨天我们一定要先把圣灵与你的关系先提出来，所以我把次序把它更换一下。当一个人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呢，他就知道了需要宇宙位格即关系的重整。我再讲，接着 He realized the need to rearrange the universal personal relationship。 换句话说呢，这个次序大乱了，现在要从总原则处理，所以圣灵讲为罪、为义、为审判，叫你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竟然为罪。你说为罪，为什么罪呢？因为我曾经杀过人，现在我责备自己，我从前杀人，不是，因为你们不信我。所以这里讲的罪和不信耶稣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是解释圣经了，我不是讲我的道了，我就要你明白耶稣讲过的话。耶稣讲了2000年，你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些圣经，你做什么基督徒？教会已经几十年了，圣灵这一段的工作没有讲，你说你的是灵恩派，你很注重圣灵的工作。圣灵做什么？圣灵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什么意思？你信耶稣这么久了，我们传道这么久了，到底圣灵这工作我们到底明白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是畏罪？因为他们不信我。畏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畏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审判。世界的王是谁啊？大家回答，世界的王是谁啊？魔鬼是吗？天地的主是谁啊？哎呀，你们越讲越小声。世界的王是谁？魔鬼，对不对？天地的主是谁？所以上帝管天地，世界管魔鬼，管世界。你更乱了。上帝管天地，魔鬼管世界，是这样啊？所以叫做世界的王。那么如果世界的王是魔鬼，上帝有份管这个世界吗？那么两个一同管，正总统、副总统这样。我们要谨慎好好明白，上帝是天地的主，魔鬼是世界的王。你答对了，你没有错。那我要问你，这个世界是谁管的？这个世界是上帝管的。那么为什么世界有一个王呢？这个王是挂名不管的。打下来就可以管了。暂时的啊，讲出一句重要的话了，暂时的。那么这暂时期间上帝做什么？让步啊，所以让步了，让他先管。啊，让他管，然后才来救赎，这样的。是共管吗？不是。暂时让他管吗？让他管吗？